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31，两只老虎跑得慢，跑得慢。你真的平庸吗？其实要看你让自己站在哪一条跑道上。如果你决定做那清晨散步的人，怎么会有平庸的问题呢？会不会你的气定神闲，你的温和内敛，你的沉静谦逊，反而就是你最杰出的人格品质呢？失败课必修。亲爱的安德烈，从电邮里得知你争取交换留学落榜了，我愣了一下。你失败了吗？第一个念头，你失去了一个交换学习的好机会，太遗憾了。第二个念头，21岁的你是否明白，你已经进入了人生竞争的跑道，跑得不够快就会被淘汰。第三个念头，你不说，但是一定很伤心。在人生竞争的跑道上，跑得不够快就会被淘汰。我细细咀嚼着这句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好像考卷打开，猛然看见一个从没见过的全新考题，一时不知要从哪里说起。想起一件往事，你10岁那年进入初中时，我收到一纸学校的来信，让家长带新生去做音乐测试。匆匆读一下来信，我就带你去了。音乐教室里头传来钢琴咚咚的声音，我们坐在门外等候，你害羞地依着我。门打开，一个一脸雀斑的小男生跟着他的母亲走出来，手里还抓着琴谱。轮到我们走进去，一个高高瘦瘦的音乐老师坐在钢琴旁，他问你是否要弹钢琴，你低着头看地板摇头。你有学钢琴，但是你知道自己有多差。他问你是否要拉小提琴，你低着头看地板摇头。老师说，那会唱歌吗？你又摇头。老师耐着性子说，那就唱两只老虎吧。他转向钢琴，你小小的脸涨得紫红，转过来看我，眼睛带着求饶的哀苦。伴奏的琴声响起，你不得不张开嘴开始喃喃唱两只老虎。那是一个10岁的孩子，因为太紧张，因为太没有自信，唱出来的声音就像指甲逆向刮刺黑板一样，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你的声音忽高忽低，一下子又突然断掉，甚至连两只老虎的词儿都忘了一大半。那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老师终于把钢琴盖盖上，缓缓走过来，看着我们，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你站在那里，小小的瘦弱的身躯低着头，在那巨大而空荡的教室里。回家后，我再把学校的信拿出来细读，才发现那信是说，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有特别杰出的音乐天分，请来试音，可以参加合唱团或管弦乐团。天哪，我做了什么？安德烈，你是否要告诉我，因为妈妈的过失，你从10岁起就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失败，知道 loser 的味道不好受？你又是否学习到如何做一个有智能的失败者，如何从四脚朝天一败涂地的地方从容地爬起来，尊严地走下去？哪个学校来的笨蛋？我的失败启蒙是何时开始的？妈妈在台湾乡下长大，第一次进入一个大城市的所谓好学校是14岁那一年，从苗栗县转学到台南市。苗栗县院里镇是中型的农村，他的初中校园四周全是水汪汪绿油油的稻田和竹林密布的清溪水塘，我们习惯赤脚在田埂间奔跑，撩起裤管在湍流里抓鱼，体育课不外乎跑几圈操场、打篮球、玩躲避球，就是一个人站在中间让人家用球丢你，丢中了你就出局。在操场上奔跑时，你的眼角余光看见远方水光流转，雪白的露丝鸟像长腿的芭蕾舞女一样在水田上悠悠地飞起，天空那么大，山显得那么小，青草酸酸多汁的气息，斑鸠咕咕温柔的叫声，总是和体育课混在一起的背景。然后转学到了听说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台南市中。校园很小，树木很少，操场被建筑物紧紧包围。第一天上体育课，我看见各种奇奇怪怪的器材，很长很长的竹竿，很重很重的金属球，酷似海里插鱼的枪等。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突然被叫到名字，我呆呆站出去，茫茫然不知道要干什么。 体育老师指着地上画好的一个白圈要我站进去，就是画地为牢的意思。他要我拾起地上一个金属球，要我拿起来然后丢出去。我弯腰拿球，发现那球中得可以，然后用力把球甩出去。一甩出去，旁边的同学一阵哄笑。老师说，不对啦，再来一次。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不是叫我丢球吗？于是回到圈里，弯腰拿球丢球，又是轰然大笑。老师大声说，不对啦，再来一次。我不记得自己的眼泪有没有憋住，只记得一旁的孩子莫名兴奋。没想到今天的体育课那么有娱乐性。回到圆圈拿球，更用力的丢球，老师暴喝，不对啦，哪个学校来的笨蛋，连丢铅球都不会。老师跨进圆圈抓住我的肩膀说，笨蛋，丢球出去以后身体不可以超过圆圈，你懂不懂？城市的孩子们笑成一团，他们没见过不会丢铅球的人。14岁的妈妈不见得知道所谓在人生竞争的跑道上跑得不够快就会被淘汰，但是城乡差距、贫富不均是什么意思，永远不会忘记。有意思的是，这次的失败启蒙教给我的不是你以后一定要做那个城市里的人，而是你以后一定不能忍受城乡差距、贫富不均带来的不公平。也就是说，失败启蒙给我的教训不是打入成功者的行列，而是你要去挑战、去质疑成功者的定义。在哪一条跑道上？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些我还能简单的回复一两句自己认为可能不是完全没意义的话，更多的除了谢谢之外，只能谦卑沉默。生命的重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说什么都可能是虚假的、致命的。下面是几封信与安德烈分享。妈妈稍微敢回复的，龙教授，读了你的《现实的一代》，很激动。我试着回答你问安德烈的问题，你将来要做什么？我会说，不知道啊。而我有台湾大学硕士学位，也到美国留过学，而且现在有工作。但我深深感觉自己的平庸，我的同学或同事们几乎都比我年轻，比我优秀，比我积极地追求卓越。在我工作的公司里，我像一个隐形人，我个子矮矮的，在一群人里人家绝对看不见我。我的长相平常，任何人看过我都不会记得。在工作表现上永远是最看不出成绩的一个，没有长官会嘉奖我，没有同人会羡慕我，别人看我一眼就得到一个印象，这个人没个性。同事们说我是个温和的好人什么的，可是没人会对我有任何印象，也不会有兴趣对我多加知道一点。而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值得人家有兴趣的地方。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特色的人。你问我有没有压力？有啊，我感觉到别人都在尽力表现，拼命向前。人生显然就是适者生存的竞争跑道，我觉得很害怕。我还很年轻，前面的路看起来很长，所有的人都在快跑，你一个人慢慢走，感觉很寂寞，心也很慌，好像随时都会被淘汰丢弃。我也想变成众人里的一份子，跟着大家的速度奔跑，可是我很平庸，没有自信，写这封信都让我颤抖。 PM 设想一个跑道上，有人正在跑5000米，有人在拼百米冲刺，也有人在做清晨的散步。那跑5000米的人看见那跑百米的人全身紧张，满面通红，心里会颤抖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跑5000米的。那清晨散步遛狗的人看见那跑5000米的人气呼呼地追过来了，他会因为恐惧觉得自己要被淘汰了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来散步的。你真的平庸吗？其实要看你让自己站在哪一条跑道上。如果你决定做那清晨散步的人，怎么会有平庸的问题呢？会不会你的气定神闲，有的温和内敛，你的沉静谦逊，反而就是你最杰出的人格特质呢？妈妈，妈妈其实不敢回复的。龙博士，我是香港人，今年25岁，最近读到你给安德烈的信，给河马刷牙，带给了我难以抚平的思想震撼。你说给安德烈的说话就像对着我说一样，我就像被当头棒打，从混乱中突然清醒下来，回头一看自身，顿时颓然。 就像自己以往一直向着错的方向走，虽然没有因挫折而放弃自己的人生，却是越走越错。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这句话刺伤了我那潜藏的伤口，我正是每天在被迫谋生的痛苦中挣扎的人。还不到18岁的我，因为家境不好，就辍学到一间小公司工作。数年之后，就是我妈妈过生的那年，我半工半读考上了一所学院，可惜最终因为实在太累而放弃了。23岁的时候，我结了婚。我是为爱而结婚的，渴望拥有自己的家庭，而且以为只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扛起一个家是没问题的。可是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现实生活的沉重，压得我透不过气，抬不起头，简直无法呼吸。为了生活，所有理想都不得不放弃，想再读书也只有一场虚妄的梦。我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失败，而且似乎将是永远的失败。到今天才发现自己的将来没什么希望，叫我要怎么面对自己？我还要希望吗？希望在哪里呢？ SS SS 大树有大树的长法，小草有小草的长法，这世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小草，你不是孤独的。妈妈，我读了河马刷牙边读边哭，足足哭了3分钟。我不可克制地在检查自己的灵魂，我每天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说什么，梦什么。我所有的愤怒、挫折，我的伤心和失望，好些年了，我觉得我一直没有找到一种语言来表达或者释放积累在我心中的感受。我觉得我一直在绝望的孤独里跟自己挣扎，直到我读了你的《给河马刷牙》。你对平庸的说法使我心中涌上了一股痛苦的激动。我是一个结了婚的30岁的女人，婚姻生活并没有让我觉得幸福，反而使我紧张、暴躁、不安。家务事琐碎复杂，想到要生孩子更让我充满恐惧。丈夫回家往往累得倒头就睡，我一个人要面对生活中所有的问题。我常觉得我不是他的妻，我是要承担一切重担的妈。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在一种紧张、混乱、无助、激动的情绪里，对丈夫，我不是在吼叫就是在哭。最好笑的是，我自己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专门协助情绪不稳定的儿童，辅导他们理解自己的情绪，调节自己的情感表达，可是我对自己的挫折那么无助。我很想很想知道，比我年长的女性如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个阶段？21世纪的新女性，在她30岁的时候，要怎么做人生的种种决定？婷婷。婷婷，如果我说是的，妈妈也经过这样的痛苦和迷茫，你是否会觉得多一点力量呢？是的，我经历过，而且很多我的女性朋友们，不论她们如何成功，也都走过这样的黑暗。